娶被丈夫所休的，也是犯了奸淫。第三段，罗马书七章二到三节。一个已婚的妇人，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她是受律法约束归属丈夫。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丈夫在律法上的约束。所以，当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如果她归属别的男人，就称为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律法的约束。如果她归属别的男人，也不是淫妇。最后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到十一节、十五节、三十九到四十节。我要吩咐已婚的人，其实不是我，而是主吩咐的。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如果离开了，就不可再嫁，不然就要跟丈夫复合。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要对其余的人说，是我说的，不是主说的。如果那不信的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在这种情形之下，信主的弟兄或姐妹都不必勉强。神呼召你们是要你们和睦。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受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她就可以自由地嫁给她愿意嫁的人，只是要嫁给主里的人。然而照我的意见，倘若她能守节，就更有福了。我想我这话也是神的灵感动的。
线上和线下的朋友们平安，我是武江，是两点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主题是离婚谁说了算，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有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经历了离婚所带来的痛苦、后悔、伤害和眼泪，也有可能这是因为你自己的离婚了，或者有可能是因为你父母离婚了。我们今天一起思考离婚这个话题的目的，绝对不是来论断我们教会的曾经离婚过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目的是来学习神关于婚姻的和离婚的教导，以便能够加强婚姻关系，并且让所有人避免离婚这件可怕的事情。其实我们待会儿会发现，圣经关于离婚的教导是跟世界对离婚的理解截然不同，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神的帮助。让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来帮助我们谦卑地聆听并且听从他的话语。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现在来到你的宝座前，你是我们的创造者，最终也会做我们的审判者。你是完全圣洁、完全无瑕疵的，但是我们都是罪人，在婚姻上犯了罪，在百般其他事上也犯了罪。谢谢你差遣耶稣基督你的儿子作为我们的救世主，作为我们的头来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圣洁没有瑕疵的人。我们现在请求你借着同一个道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更加明白你婚姻的蓝图。主啊，我们知道世界的婚姻观是跟你话语的教导完全不一致，我们请求你将一颗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愿意珍惜并顺服你婚姻的蓝图，从而享受你的祝福并且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不认为我们下半生可以作为伴侣共同成长，这句话被记载在我们今天的概要的上面，右边的上面。我再一次把它朗读出来，我们不认为我们在下半生可以作为伴侣共同成长。这是谁的话呢？这是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 和他的妻子梅琳达·盖茨这个月在官宣离婚声明中写的话。按照这个声明，他们决定要离婚，因为他们认为无法共同成长。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如果是的话，看来他们认为追求个人的成长可以作为足够的原因来撤销他们在结婚典礼上所做的誓言。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盖茨夫妇的声明呢？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离婚呢？我们今天讲到会考虑这个问题。我的祷告是求神帮助我们明白神关于婚姻和离婚的教导，并且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更能够坚持和顺服这个教导。愿主现在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主要要查考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9章，以便学习主耶稣基督关于离婚的教导。不过我们也会查考圣经的其他部分，以便更清楚神关于离婚的教导。我希望我们都有预备好今天的概要，以便更好的来查考这些经文。我今天的目的不是来将我对于婚姻的看法，而是来学习神的话语，来明白婚姻涉及者神是怎么看待婚姻和离婚。那么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是怎么说的呢？是怎么教导我们呢？在第三节，今天第二个参考经文的第三节有记载，有了一群法利赛人在问耶稣一个问题：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我刚刚引用的是和合本，因为和合本翻译是跟原文更接近的。他们问的不是人根据某些理由休妻可以吗，而是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离婚吗？其实他们的动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要试探耶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说更多为什么他们要试探，但是是跟当地的君王希律王有关系。他曾经离婚了，法利赛人知道他们如果这样问耶稣，耶稣如果照着律法去回答，他肯定会引起希律王 的反对。不过虽然他们问这个问题的动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会问同样的问题：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离婚呢？你们提前其实发了很多问题，都是围绕着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之下可以吗？在那个情况之下可以吗？待会我们会思考你们的一些问题。那么耶稣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主耶稣 的答案是让他们首先明白神为婚姻所规划的蓝图。他在第四节到第五节说：造物者从起初造人的时候就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主耶稣回到了创世纪，阐述了神原本为婚姻所规划的蓝图。婚姻是一男一女成为一体。然后在第六节，主耶稣就阐明了这一说法的含义，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怎么理解一体这个概念呢？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有开始思考这个一体这个概念的一些不同的含义。首先让我们注意到，夫妻成为一体是因为神又把他们结合起来。第六节的开始，第六节的第二句话是让我们明白这一点：神所配合的。其次，这是性关系方面的联合，两方会借着他们彼此之间所享受的性关系来表达这个联系的存在。不过他们成为一体，这不仅是跟性关系有关，夫妻成为一体，这也是影响到他们的整个生活，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情感， 他们整个人生经验。所以他们不仅在神的眼里，也是在个人的经验里，都不再是两个人的了，而是一体。而且这是一生一世的关系，从他们结婚的那一天，一直到一方去世的那一天，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使徒保罗关于婚姻的教导也肯定了耶稣的教导，比如在我们概要上的第三个参考经文，罗马书第七章第二节，他说，一个已婚的妇人，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她是受律法约束，归属丈夫。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丈夫在律法上的约束。而且在第四个参考经文中的 结尾，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9节，保罗写了，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受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她就可以自由地嫁给她愿意嫁的人，只是要嫁给主里的人。两个参考经文的都提到了约束这个词，为什么呢？在配偶出世之前，丈夫或者妻子是受约束的呢？就是因为夫妻的结婚之后，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正因为这个原因，牧师在婚礼结束时候会宣告，现在我宣布他们已经结为夫妇，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并且正因为这个原因，不管是在英文还是在中文里，当夫妻提到配偶的时候，他们会习惯说我的另一半 my other half。 这不仅是人的说法， 这反而反映出神的设计以及他们新的状态。他们作为一体是由两个半而组成的。正因为这个原因，当一个人离婚的时候，他们会描写这痛苦的过程为好像被切成一半的感觉。所以呢，对于我们教会中的夫妇，从他们结婚的那一天一直到夫妻或妻子死了，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 Henry 和 Becca 一体的了，张大哥和秋姐一体的了，王哲和卢达一体， Will 和 Rose 一体。当志豪和应主七月份结婚的时候，他们不仅在神的眼里，而且事实上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从他们结婚的那一天、所以那么既然夫妻是一体，这就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现在要思考概要上的所以之下的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在第六节的后半部分所写的，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人不可分开的意思就是人不应该离婚。法利赛人在问，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明确而坚决的回应是绝对不可以。既然神又把丈夫和妻子结合起来成为一体，人绝对不可以随便通过 离婚去解开神所产生的联合。一体原则的令人震惊的含义是耶稣在第九节所阐明的，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贞，就是犯奸淫了。我们待会儿会思考耶稣所提到的例外，妻子不贞，但是让我们首先来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耶稣说休妻，就是跟妻子离婚，然后另娶，就是再结婚，这等于犯奸淫。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不管休妻子的人怎么说，不管发出离婚证的法庭怎么说，不管社会怎么看，在神的眼里， 而且在事实上，休妻的人和他的妻子，离婚的人和他的妻子还是一体的。有可能有人在疑问说，怎么说是一体的呢？他们不是离婚了吗？他们有可能在自己的眼里是离婚的，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个一体的身份是长存的，事实上是终生的。所以离婚然后重新结婚就等于犯奸淫。但我们查考基督在其他福音书的教导，我们会看到同一个原则。比如在我们概要上的第二个参考经文，路加福音16:18，在这句话的后半部分，耶稣说，娶被丈夫所休的也是犯了奸淫。假如有一位 男人娶了一位曾经离婚的妻子，这个男人也是犯奸淫。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同一个原则，在神的眼里，他所娶的女人还是原来那个男人的妻子，他们依然是一体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耶稣关于离婚的教导呢？他这么说仅仅只是用夸张的修辞吗？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不是夸张的修辞，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的很实际的问题，人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离婚？他不会用夸张的修辞来回答这么实际这么重要的问题。另外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当使徒保罗面临类似的实际的问题，他也给了这样的教导。比如在概要上的第四个参考经文，也就是格林多前书7:10-11，他写了，我要吩咐已婚的人，其实不是我，而是主吩咐的，妻子不可离婚丈夫，如果离开了就不可再嫁，不然就要跟丈夫复合，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为什么离婚的妻子不可再嫁呢？这是因为保罗分享的是主的吩咐，是跟主的教导有同一个基础，就是离开丈夫的妻子其实依然跟他是一体的，所以他再嫁等于犯了奸淫罪。在这里保罗将一些实际的教导写给哥林多教会来听，这绝对不是夸张的修辞。那么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对婚姻的理解和世界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在他的眼里，婚姻不是可以随便破坏随便解开，不管是因为像盖茨夫妇那种听起来很虚假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很多原因。但我们当中的夫妻在神面前一起发了婚姻宣誓，你们所发的宣誓不仅是暂时的，只代表了你当时的感受，这些宣誓所体现的是婚姻的本质，一生一世的一体关系。牧师问了你，你们愿意娶嫁给你的配偶 为妻吗？为夫吗？ 为丈夫吗？你愿意爱他，忠诚地服侍他，直至你们中一方离世或者主再来，然后你又回答我愿意。你这样的回答不仅是因为你 当天的感情，因为你那么的爱你的另一半，很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你这样发宣誓也是因为这就是婚姻的本质，因为神设计了婚姻为一生一世的一体关系。所以神的旨意是让你信守这些婚姻的宣誓。那这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例外情况 可以允许人离婚。在教会历史中，那些采取对圣经的比较保守的态度的老师，认为有两个原因是可以允许人离婚的。我说在教会历史中，是来让大家明白，这不仅是我来决定的，而是很多重视圣经的教会在历史中所决定的关于圣经的教导。第一个圣经是处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里，在马太福音第九节，在信一般耶稣说了，在你们概要上耶稣说了，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贞，就是犯奸淫了。耶稣在这里提供的例外是妻子不贞的情况，或者可以说配偶不忠的情况。通常如果有人离婚然后结婚，这等于犯奸淫，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因为配偶的不忠，或者赫赫本的翻译也是更在这里也是比较清楚，是因为淫乱的问题。怎么理解淫乱呢？淫乱的不仅就是像狂欢之类的那么严重的性关系方面的罪，在圣经的理解中，淫乱就是任何在婚姻之外所发生的性关系。如果一个人的配偶行了这样的淫乱的事，那么当这个人再结婚的时候，按照耶稣的教导，他没有犯奸淫罪。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例外呢？貌似是因为这样的淫乱是已经破坏了一体关系。既然一体是跟性关系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如果一个配偶行了这样的淫乱的事，他就破坏了这个 联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一方出轨了，他的配偶可以跟他离婚，可以跟他离婚，但是不一定要跟他离婚。事实上有一些配偶又选择靠着主的恩典来原谅这样得罪他们的配偶，但是他们可以离婚。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行淫乱是一件多么大的罪孽，多么严重的罪。一个人行淫乱的事，不仅会得罪神，但也会破坏自己或者别人的婚姻关系。正因为这个原因，神是严肃地警告了行淫乱的人。比如在希伯来书第13章第4节，人人都应该尊重婚姻，婚床也不要玷污，因为神一定审判淫乱的和奸淫的人。听众有人在行淫乱，就是任何婚外性关系，还是在考虑性淫乱吗？或者听众有没有人在犯奸淫，还是在考虑犯奸淫呢？如果有任何人这样做，这一定会引起神的审判。我们如果采取这样的愿望，或者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要悔改，求主帮助我们致死任何这样的罪。那么除了淫乱，还有没有别的例外呢？是能够允许人离婚。圣经仅仅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外，在概要上的第四个参考经文的中间，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5节，保罗写了，如果呢不信的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在这种情况之下，信主的弟兄或者姐妹都不必勉强。保罗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在结婚之后成为基督徒，然后他的配偶因为不信就选择离去了，那位基督徒就可以由他离去，他不要认为自己是无法离婚的，他可以离婚。除了这两个经文，圣经没有提供任何别的 可以离婚的理由。只有配偶不忠以及不幸的配偶选择离去，才会允许人离婚。有人提问了关于家暴的情况，我和 Henry 提前有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都持守同一个观点，那就是如果有人遭受这个可怕的情况，如果遭受家暴，我们肯定会支持他们马上离开他们的家，并且支持他们思考如何处理这样的关系。除了家暴，可能也会有其他的特殊的情况，但是我们今天的目的不是来思考很多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的目的是来听耶稣的教导，我们对这样的教导的回应是什么？让我们查考 门徒的回应，第十节，十九章第十节，就是我们第一个参考经文的第十节。门徒对他说，夫妻的关系既然是这样，倒不如不结婚了。门徒明白耶稣那么看重婚姻，只有配偶不忠可以给他出路离开婚姻关系，这就让他们下这样的结论，倒不如不结婚了。那么耶稣如何回答他们所下的结论呢？耶稣在十一、十二节的答案可以总结为，谁能领受单身状态就领受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来讨论单身的状态，大家可以聆听 Henry 牧师去年的关于这个话题的讲道。但是让我们继续来思考门徒的问题，夫妻的关系既然是这样，倒不如结婚了，不如不结婚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门徒这样的回应？我们可以想想他们心里在考虑的不同的可能性。让我现在来用你们提前所发给我的问题来想想他们的想法。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想，万一我的配偶患了长期的精神病，比如患了忧郁症也无法恢复，如果主不允许我离婚，那我会很辛苦，我倒不如 不结婚了。另外一个人问了，万一我经常和我配偶吵架，总是有冲突，如果主不允许我离婚，那么我会很辛苦，我倒不如不结婚了。万一双方都已经厌倦了彼此，不再相爱了，如果主不允许我离婚，那我就会很辛苦，我倒不如不结婚了。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想到好几个其他不同的可能性会让人想要离婚，但是也不会包括在配偶不忠或者不幸的配偶选择离去这两个类别之下。这又印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也是在今天的概要上所写的，为什么神这样看待婚姻呢？为什么他允许离婚的门槛那么的高？为什么他那么看重婚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上个礼拜我们所解释的神为婚姻的计划。我们查考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上个礼拜 Tom 也提醒我们关于这个创造的使命。我们看到了神的计划是让夫妻繁衍和培育有神形象的人。神设计了婚姻是为了养育孩子。如果你调查离婚对孩子的影响，你会明白神之所以那么看重婚姻。比如有一项2014年在美国进行的研究发现，无论离婚的父母有没有保持好友好的关系，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 都是相同的，都是很大。研究 人员询问了270名在1998年至2004年之前离婚或分居的父母，了解他们分手对家庭中最小的孩子有何影响。研究发现，离婚父母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心理健康困难，并且更有可能在学校表现不好。神设计了婚姻为了健康养育孩子。既然离婚的影响这么糟糕，怪不得他那么看重婚姻。但是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之所以神那么看重婚姻，并且这样设计了婚姻，这是因为神的计划是让婚姻指向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在以弗所书第5:32，保罗写了，为了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神的设计是想通过丈夫和妻子的联合来反映出基督和教会的联合。但我们花时间思考耶稣为我们作为他的教会的爱，我们会更容易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看重婚姻。让我们回到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来思考这一点。有人问了，万一我的配偶患了长期的精神病，比如患了忧郁症，也无法恢复，我们可以离婚吗？那让我们想一想，当耶稣基督看到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他会离弃我们吗？如果我们有身体方面、精神方面或者属灵方面的问题，他会不会说，啊，你太软弱了，你没有服侍我，你没有为我做什么，我就不要你了？当然不会。不管我们患了怎样的疾病，他为我们的爱是不变的，他是忠心的，他信守他的约，他一直会守他的跟我们所立的约。他这样设计婚姻是为了反映出这样忠心的爱。所以当夫妻宣誓的时候，牧师会问他，你愿意娶或者嫁你的配偶吗？爱他无论患病或者残疾，直至你们中一方离世或主再来。你配偶患了长期的精神病，虽然这可能会带来很多的痛苦，但绝对不是一个可以离婚的原因，而是一个机会来活出基督的耐心、怜悯、慈爱，靠着他的恩典。也有人疑问，万一双方都已经厌倦了彼此，不再相爱了？很好的问题，让我们考虑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他知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经常是不可爱的，那么他会放弃我们吗？感谢主，他不会。他跟我们立了约，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了新约。只要我们不放弃他，他永远不会离弃我们。既然婚姻指向我们和他的关系，夫妻也要活出这样的守约的爱。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爱不可能是基于人起起伏伏的感情，而是基于夫妻忠于他们的宣誓，以及不断的依靠和仰望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最后把今天的信息应用到离婚了的、单身的和已婚的这三种不同的状态中。在今天参加线下的或者线上的弟兄姐妹中，可能有人已经离婚了。我想不到今天的讲道在你心里引起了哪些回应。我希望这个过程不是太痛苦。 我想现在用马太福音十九章的上下文来帮助你处理两种有可能的回应，有可能不一定，但是有可能你想起你前夫的或者 前妻对你的不好的对待，这会让你感到非常非常的生气，甚至可能觉得无法饶恕他们。若是这样，我想鼓励你朗读处在今天的经文之前的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结尾的比喻。这个比喻提醒我们，既然神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饶恕别人。而且如果我们不愿意从心里饶恕他们，神也不会饶恕我们。我希望马太福音十九章会帮助你处理你生气，从心里饶恕你前夫或者前妻。或者有可能今天的讲道有让你想起你的罪，让你有罪恶感，不一定是这样子。你离婚了当然不一定是你的选择，但是如果 是这样，我想鼓励你默想处在今天的经文之后的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三到十五节，在哪里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天国属于这样的人。这句话提醒我们，只有像小孩子两手空空的来到神的面前，不依靠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公义，完全依靠神的怜悯和恩典，才能够接受神的国。如果有人曾经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离婚，这绝对不是无法赦免的罪。如果你愿意认罪，然后两手空空的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得到他的赦免，当然也可以进入他的国度。最后让我们再一次思考保罗的话语，如果离开了就不可再嫁，不然就要跟丈夫复合。你可能会觉得跟前夫或者前妻复合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提醒我们，在神凡事都能的，神借着他和好的福音可能会改变你的心，也可能会改变你前夫或者 前妻的心，使你们可以复合。我们已经思考了离婚了的人，让我们现在应用到单身的人的身上。主耶稣说能领受单身状态就领受吧，如果神又给你这样的恩赐，你会有更多的时间服侍他，投入福音的施工。很有可能有人说我没有这个恩赐，但是我还是受单身的，让我们使用这样单身的状态以及单身状态所带来的自由和时间来投入神的国，服侍神的子民，传扬神的福音，并且让我们非常明白，既然婚姻是一生一世的一体关系，是只有死亡能够分裂的关系，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的选择在主里的配偶。让我们最后应用到已婚的人的身上，我感谢神他给你婚姻这个恩赐，让你享受单身人无法享受的一些服侍神服侍彼此的机会。借着婚姻你们可以养育你自己有神形象的孩子，来把福音的接力棒交给下一个时代的人。借着你们的婚姻关系，你们也可以活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样你在口头传福音的同时可以用你的行为来传福音，用你为你配偶的忠心守约的爱反映出耶稣基督为教会忠心守约的爱。但是如果你选择离婚，这不仅违背神的命令，否认你们的宣誓，但也伤害你们的孩子，也破坏你为福音的见证。正因为这个原因，离婚这个词是你们连考虑也不要考虑的， 连提也不要提的。神又把你们联合结合起来，你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愿神帮助你们好好的享受这个一体关系所带来的福分，并且当你们经过艰难的时期，愿他帮助你继续仰望主耶稣基督，并且鼓励彼此仰望他。主耶稣基督很快就再来，在那一天，婚姻这个符号会变成事实。在那一天，我们会永远享受主耶稣基督完美的爱。感谢主耶稣基督，他说：“我绝不会撇下你，我也不离弃你。”如果你信靠了他，他永永远远不会跟你分手。让我们所有人信靠他，并且忠心于他，从而未来享受他永远的爱。阿门。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将婚姻这个恩赐赐给人类，来繁衍和培育孩子，来指向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若有离婚过的基督徒，我们请求你亲近他们，安慰他们，提醒他们你是信实的主，你不会离弃他们。如果他们有在婚姻上犯罪，我们也请求你帮助他们认罪，并且两手空空地接受你的赦免，接受你的国度。至于我们之中那些单身的，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趁单身状态所带来的时间和自由来服侍你和你的福音。而且我们也请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明白婚姻是终身关系，就谨慎地选择婚姻的对象，在主里的婚姻对象。我们也为夫妻祷告，我们请求你帮助他们照着你的话语来看待他们的关系，明白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一直到一方离世还是主再来。我们请求你帮助他们好好享受婚姻这个恩赐以及它带来的福分，并且我们请求你帮助他们致死任何带领他们犯淫乱罪或奸淫罪的私欲。父啊，我们请求你帮助他们终生信守他们所发的信誓，从而反映出基督为教会中心的爱。最后，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所有人渴望耶稣基督再来，使所有信靠他的人可以永远享受他完美无缺的爱。我们这样祷告，是为了你圣名的荣耀。阿门。我现在要花几分钟来回答你们之前所提的问题。谢谢你们啊，有提前啊发过来问题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但是你们的问题很有帮助，在我预备这次讲道。因为时间的有限，我没有办法回答所有的问题啊。但是让我现在来尽量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基督徒欠婚前财产协议是否偏离圣经的教导？基督徒签婚前财产协议是否偏离圣经的教导？其实圣经没有提到签婚前财产协议这个概念，所以我不能说它偏离圣经的教导。圣经没有什么关于这个现象的教导，但是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的协议 的确偏离了圣经的对婚姻的理解。我们这三个礼拜看见了婚姻是终生的盟约一体关系，一个人进入这样的关系的前提应该是他能够信任对方。如果你在这个关系开始就采取这样的态度，怀疑你的配偶让他签这样的一个协议， 你可能要疑问，这是不是合适的人？这是我个人的建议，这个不是圣经 的教导。如果一个人离、下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离婚了，但是不是因为主所允许的例外原因，既不是因为配偶不忠，也不是因为配偶选择离弃他们，而是去其他的原因离婚，然后 再婚，这是不是应该跟他第二个配偶，这是不是应该让他跟第二个配偶分手？提这个问题的人应该花了时间在思考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教导。我们刚刚听了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我告诉你们，犯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坚，就是犯奸淫。提问这个问题的人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有一个人不是因为配偶不忠的而离婚，然后再结婚，他跟他第二个伴侣继续在一起，这是不是等于犯奸淫？他是不是应该 考虑分手？如果你查考一些不同的作者对这个观点的这个问题的观点，你会发现他们都发出同一个论点，不要分手。他们指出耶稣基督在第九节说了犯休妻然后另娶，他们另娶就说明他们确实是娶了，这确实是一个新的一个结婚婚礼关系。虽然他们本来这样结婚不是合乎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但是他们再结婚了之后还是要信守他们第二次婚姻的宣誓，不要再违背这些宣誓。这样的第二次婚姻虽然不能反映出神原本为婚姻的一生一世的设计，但还是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是好几个保守的圣经老师的建议。下一个问题，如果有一方特别想要孩子，但是另外一方怎么都不愿意要孩子，这种情况可以离婚吗？我认识一对夫妇，就是在经过这样的一个冲突。我想用两个方法来回答这个，两个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想说，这不是一个允许人离婚的理由。我们今天看到了，神只有给两个理由可以允许人离婚：你的配偶进行淫乱，或者你的配偶选择离弃你。你在神的面前宣誓了你会爱你的配偶，直至你们中一方离世或主再来。你的配偶不要孩子不是一个让人可以理由的可以撤销这个宣誓的理由。其次，我想说这两个这样的问题指出两个人的结婚前讨论他们彼此对婚姻生活的不好意思，两个人在结婚前需要讨论他们彼此对婚姻生活的期待的重要性。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可以买一些书，我可以推荐一个会帮助你在结婚之前一起讨论这样的关于婚姻生活各方面的期待，比如关于财富管理、处理亲戚关系、孩子工作的态度等一等。在结婚前一起思考这些问题，会帮助两方避免这样的结婚后的冲突。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时间思考更多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都来自我们对别人的怀疑。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他是信守守约的主，我们可以信靠他，他永远不会离弃我们，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感到很安全，因为他会保守我们一直到他的再来。让我们现在起立唱我们最后一首歌，他必保守我们。